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期是重温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期了啊。这一期呢，我们先抛开美联储，也不管什么金本位，更不去谈什么金融资本，而是回到经济危机的本身。其实不管是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在我看来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们只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呢，可以这么理解，当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民众都失业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去购买商品，那么生产商品的工厂企业就会倒闭，导致更多的民众失业，进而就更没有购买力，如此恶性循环。而凯恩斯主义者或者是货币主义者，他们都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前者凯恩斯主义想到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扩大赤字也好，以工代赈也罢，让一部分人先有工作，有了工作就有了消费能力，有效需求上来了就可以购买商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工厂企业复工，更多的工人就业，这样一来社会整体的购买力就能慢慢恢复，经济重回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货币主义者呢，更关注货币的供给，不管是通过银行体系渗透还是直接发钱，反正呢就是让民众手里有钱了去消费了，有了消费就有了就业，进而能够走出经济危机。当然货币主义者也强调有效需求，如果货币供给超过了有效需求，那就会反映到物价上，并不会对经济有更多的好处。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啥呀？政府干预也好，增加货币供给也好，他们都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呢就是国家。什么意思呢？请问大家，1929年大萧条，或者是2008年次贷危机，或者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那些生产过剩的企业为什么不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后把生产过剩的商品卖给非洲的黑叔叔呢？或者卖给印度的首陀罗或者达利特呢？他们是没有需求吗？他们是不想用高端手机吗？不喜欢小轿车吗？不需要高速公路吗？不需要公共厕所吗？不需要高速铁路吗？当然需要了。所以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的是有效需求。那为什么非洲的黑叔叔和印度的首陀罗达利特没有有效需求呢？你我都非常清楚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穷，他们没有钱。那么我们接着这个问题，如果发达国家真的想要解决经济危机，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是不是没见过这么玩的？不仅如此，当第三世界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世界反而会把哈耶克啊、弗里德曼啊、萨克森等人推到前台，要求别的国家政府，你不能对市场进行干预，反而要缩减开支、开放市场，巴巴巴巴的。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其他国家民众的需求就不是需求吗？或者说不是有效需求吗？关于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N 多年前奥巴马就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人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样的话会消耗更多的电能，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奥巴马希望中国人都坐公共汽车，而不是像美国人一样都开上小轿车。讲到这儿呢，相信大家都应该懂了，当然中国不是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是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有效需求也是有效需求，一样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贡献。不仅如此，这个地球上不只有西方世界和中国，还有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那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吗？什么？他们穷，他们没有钱，所以他们的需求不是有效需求。那请问，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富起来，让他们的需求也变成有效需求呢？让他们的有效需求也能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但是我们去看看更广大的第三世界，这么多年过去了，非洲黑叔叔的工资涨了吗？印度的首陀罗和达利特的福利有改善吗？为什么货币主义者的理论、凯恩斯的思想就不能应用到第三世界国家呢？为什么这些套路和方法不能安排给第三世界人民呢？如果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也能达到西方的标准，不也能去消费发达国家的工业商品吗？为什么呀？其实很简单，资本主义啊，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下，总得有人被压榨，不是本国人民就是第三世界人民，否则的话资本家的极大利润从何而来呢？如果把所有国家人民的福利和工资都提高到同样的高水平， 提高到资本家无法获得极大利润的水平，那资本主义还能叫资本主义吗？或者说资本主义还能存在吗？讲到这儿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明白我想说什么了。虽然啊，这个说法有点极端，但是呢，可以方便您更好地理解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西方口中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恰恰是马克思描述的相对生产过剩，或者说是局部的生产过剩，指的仅仅是西方盘子里的那块肉而已。而我们目前在走的这条路，冒昧地揣测一下，就是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将西方资本盘子里的肉通过更合理的方式分配给全世界人民。我想这个就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呢，如果这个崇高的目标能够达成，那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真正意义上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都将不复存在。好，那么本系列就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还记得本系列开篇的时候提到的三个关注点吗？信心问题、经济危机是否是人为操纵的，以及个人是否能在经济危机当中获得发展机遇。我来尝试的回答一下。关于信心的问题呢，其实在开篇就已经解释过了。经济的发展与投资者的信心密不可分，而且信心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但很显然的是，没有任何的一次经济危机是源自毫无道理的丧失信心。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纯粹的嘴炮去真正做空一个大国的经济。也许呢，这个套路能在一只股票上去实现，甚至呢，可以在一个小国上去实践。但想要空口白牙的做空一个大国，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既然是大国，它的口袋里必然塞满了筹码，否则它就不配叫做大国。既然口袋里有筹码，就可以拿出来打破谣言，让投资者和国民重拾信心。比如美国，只要美元不倒，美债就不会倒，美债不倒，美股就不会倒，美元就是美国手中的最大筹码。不过呢，关于信心问题，请大家不要搞错了方向。所谓对一只股票的信心，或者对一个国家的信心，并不是你个人对这只股票或者对这个国家是否有信心，而是整个社会对这只股票或者这个国家是否有信心。更准确的说，是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社会共识决定的。因此在未来判断经济走势的时候，请尽量不要带太多的个人主观臆断，否则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大侄子被骗。那接下来第二个关注点，经济危机是否是人为操纵的？其实呢，这是个阴谋论的话题。比如1929年大萧条，美国为什么不救市？再比如二战之后，乃至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之后，每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跟美联储的举动相关。更关键的是，每次经济危机当中都有金融资本从中获利等等。但是呢，梳理完历次经济危机之后呢，我的体会是，就美国本身而言，几乎不存在刻意制造的经济危机。因为只要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因为能影响有效需求的因素太多了，天灾、战争、瘟疫这些我就不说了，而且也不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最关键的是啊，到目前为止，有效需求的上限依旧无法精确计算并准确预测。因为有效需求的上限不能预测，也就无法真正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或者做出精确的政策干预。所以不管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美联储的行为啊，不过是根据几个既定的经济指标数据，机械且被动地调整货币政策而已。至于总有金融资本在经济危机当中获利的问题，这个也简单。既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会爆发，那金融财团唯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雇佣最好的经济学家帮他们去预测经济危机爆发的时点，只要踩中这个时点，自然就能最大程度上的攫取利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经济危机无法人为操控，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同时拥有最强大的货币美元，以及操控美元供给的美联储，自然就有能力去制造经济危机。而且呢，只要操作得当，还能做到只伤敌不伤己，最起码也是少伤己。最成功的案例便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历次美元潮汐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收割。如果大家不理解的话，我们还是拿蓄水池来举例。1929年之前属于没有蓄水池的状态，洪水的泛滥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治理。即便有了蓄水池，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也只是有了调控河道流量的能力，可以在洪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但依旧没有预测洪水爆发的能力，更不可能杜绝洪水的爆发，依然会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大洪水。当进入美元法币时代，发生最大的变化只是这个蓄水池额外拥有了凭空造水的超能力。有了这个超能力，就能为下游提供更多的流量，滋养更多的土地，仅此而已。也还是无法预测洪水何时会爆发。不过呢，自从蓄水池诞生之后，掌握蓄水池大坝开关的人便拥有了随意控制下游河道流量的能力，也就是制造美元潮汐的能力。至于他会不会使用这个能力，什么时候使用，那就要看他的选择了。比如在洪水期到来之前，不仅提前开闸放水，还可以凭空造水，刻意加大流量，人为制造洪灾，或者反其道而行之等等。因此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啊，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美联储也绝对拥有制造危机的能力。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个人是否能够在经济危机当中获得发展机遇。这个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只有做到顺势而为，才能在经济危机当中获得机遇。但这个顺势而为，想要顺得无往不利，所向披靡，那就必须要准确预测经济危机何时爆发，或者经济危机何时结束。想想都知道，这个太难了。掌握大量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都不敢说能够准确预测，就更别说我们普通人了。更关键的是，一旦预测错误，操作失误，还有可能踏空或者是被套牢。如果要是加了杠杆的话，搞不好还会血本无归。这也是社会科学最奇妙的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做好风险管理，说白了就是不要赌。赌或许有一夜暴富的可能，但更大的概率是死无葬身之地。作为普通人，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财富不贬值，或者说呢，只要能够跑赢通胀，都是成功的投资者。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呢？简单的说啊，就是分散投资，所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再说的直白一点，只要是正规的投资渠道都可以买一点，房产、国债、养老金、保险、黄金、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股票基金、蓝筹股、科技股等等。一般的来说呢，只要做好风险管理，就不用太担心经济危机。其实呢，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大企业或者是大国，也就是说大企业不能经营单一的业务，比如雷曼兄弟过度依赖次贷债券，而一个较大的国家也不能依赖单一的产业，比如阿根廷过度依赖农产品。大企业或者大国都应该有类似的风险意识，否则难以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好，讲到这儿呢，相信已经有人要蹦起来了，房产、国债、养老金、保险、黄金、货基、债基、股票，老子哪有那么多钱搞风险管理啊？没错，就像小企业和小国家一样，小企业是不可能什么行业都碰的，必须要专注，而小国家也只能依仗特色优势产业，因为全产业链只有大国玩得起。因此呢，在大范围的经济危机面前，小企业和小国家都很难生存。至于最普通的个人呢，准确的说是普通的劳动者呢，当然他们是没有什么能力去搞什么风险管理的，也不是他们的菜。那他们的菜是什么呢？是在危机当中寻找机遇。如果你真的是一穷二白，那你为什么要害怕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本来就是在戳破经济泡沫啊，你一穷二白的话，哪来的泡沫呢？那所谓的机遇在哪里呢？赌，对，我前面讲不要赌，但那个呢，是对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讲，因为他们有资产，最担心的本就不是资产是否能够升值，而是资产是否能够保值。如果你啥都没有，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为什么不能赌呢？当然，有人就会说了，我没有本钱啊，怎么赌？朋友，你的本钱肯定不是人民币或者是美元，更不是房子车子，而是你的认知力、洞察力和学习能力。你能够赌的是在大环境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选择改变行业。我举两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如果你是出租车司机，如果你认为无人驾驶将全面的取代有人驾驶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应该积极的去寻找这个领域的新机会，比如无人驾驶监督员。如果你是个快递小哥，如果你认为无人机和无人车迟早会取代快递员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去学习无人机驾驶，而不是一门心思的跑快递跑到失业。可能有人会说了，无人驾驶、无人机、无人车，这跟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是有关系的了。经济危机的本质之一不就是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吗？如果无人驾驶全面取代有人驾驶的话，那对于出租车这个行业来说，更低成本的无人驾驶必将导致市场上对出租车司机的有效需求骤降啊，从而造成出租车司机的产能过剩。所以呢，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这就是经济危机。而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当中也有类似的影子，比如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工业机械化和流水线诞生之后，由于工人工资增长的不匹配，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力的不足，还有信息革命时代，美国的铁锈带旧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等等。说白了，作为最最普通的平凡人，作为没有过多资产的普通劳动者，你最起码拥有大脑和双手，虽然没有风险管理的资本，但你却因为一无所有而拥有赌的资本，不怕输的人才更有资本去赌。可能呢，还会有人去抱怨，改变行业没有那么容易吧。没错，改变行业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而且呢，并不是说你想赌敢赌就可以了。想要赌赢，还必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对世界的认识，否则的话，在万千选择当中，瞎蒙乱撞赌赢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或者说啊，如果你不具备优秀的认知力、洞察力和学习能力，那谈何改变呢？如果你什么资本都没有，那还不如早点洗洗睡了。毕竟啊，能够成功的人只是少数，能靠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的人他也是少数。这里呢，特别要提醒那些喜欢道听途说、不求甚解的人，你赌赢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什么都不做才是损失最小的。说的不好听一点啊，骗子们最喜欢人云亦云的赌徒，不对，这种人连赌徒都算不上，是纯傻子而已。所以呢，总结下来就是，有资产的做风险管理，没有资产有能力的可以试着赌一赌新行业新赛道，没有资产没能力的但是有自知之明的，尽量少做动作，最起码可以做到损失最小。至于那些纯傻子嘛，我想应该不会听我的节目吧。说了半天呢，好像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说呀？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除了想骗你的那些成功学大师之外，没有人能够手把手的教你咸鱼翻身。如果在命运面前也要做伸手党的话，怎么说呢，那我只能祝你好运，因为骗子们已经在向你招手了。好，关于经济危机如果发生在我们身边该如何应对，我们就说的差不多了。可开篇的时候呢，我也提到了，其实在可见的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一切如故，但这个地球村的其他地区或者国家还是会不可避免的爆发经济危机。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说的其他地区或者是国家指的是谁，那么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美国。前面呢也解释过了，其实我们并不希望美国立刻倒下，准确的说呢，是在我们没有做好万全准备之前突然倒下。我们最想要的结果是像温水煮青蛙那样让美国慢慢的衰退，或者呢是在我们做好万全准备之后美国再轰然坍塌。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做好万全准备都是哪些准备呢？说白了就是与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可替代性，比如在非洲获得大片的耕地以保证我国大豆等缺口农产品的基本进口需求，比如完成新能源革命，或者呢完全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足量的石化能源，再有对美国的芯片、医药等高科技的替代，或者是完全实现自研自产，或者呢可以从其他国家比如从欧洲进口。这个呢是进口，还有就是出口。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随着美元影响力的逐步下降，美元的购买力也在逐步下降，那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额自然也会缓慢下降，一直下降到我们的出口不再依赖美国市场，或者美国市场只占我们出口份额的很小一部分，即便脱钩断裂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说白了呢，就是在贸易上一步一步的与美国脱钩，同时呢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展开全方位的贸易合作，而且这肯定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以上呢就是未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呢也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在我看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是讲过的，既然我们不希望美国突然崩盘，那就必须在关键的时刻拉美国一把，不让它崩。而且这种操作呢可以反复的做好几次，直到什么时候啊？ 直到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相信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想到了答案，还是新赛道的选择。很显然，对美贸易绝不是长久之计，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尽早的选择除美国之外的市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当然欧洲和日韩市场也有机会，但毕竟发达国家经历过充分竞争，所以新机会肯定比第三世界要少得多。目前来看，首推的就是东南亚市场，而且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至于具体什么行业呢，要看是做进口还是出口，同时也要看你选择的市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呢，无非就是中国能给目标市场提供什么，或者目标市场能给中国提供什么。当然对普通人而言呢，很难选择具体做什么，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的更好更快的接触到相关行业，然后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进而找到自身的优势和商业机会。其实呢，这个像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国家再来一遍。这其中呢，既包括外企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怎么进入第三世界的，也包括本土企业是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一步一步做大做强的。当然国情不同，时代不同，这种复制也必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千万别想着生搬硬套。再说了，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不一样，在这新的一波全球贸易浪潮当中的定位自然也各不相同，自己的命运呢，还是要自己掌握。最后的最后呢，提醒一下所有人，注意是所有人，不管你有没有资产，有没有能力，都不要轻易的加杠杆。对于有资产的人而言，加杠杆可能会让你血本无归，对于普通人而言，加杠杆可能会让你负债累累，甚至彻底失去翻盘的可能。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有无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创业失败，这其中呢，也不乏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最终也身败名裂，比如拿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德龙集团的唐万新，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等等。说白了，要善待你的资产，不管这个资产是金钱还是你的双手。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不能赌，但最起码要做到愿赌服输。好，终于要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啊！最后呢，我们用几句名人名言来结束这个系列。第一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市场的非理性可以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第二句，量子基金的乔治·索罗斯，金融市场是自反的，信心与现实相互放大，导致繁荣与崩溃。第三句，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们唯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第四句，来自法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当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加剧经济危机和社会的不平等。当然了，也不能全都是外国人的啊，我们来一个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过的，经济危机是结构调整的契机，落后的产能必须被淘汰。最后一句呢，是来自于列宁同志，虽然红色苏联最终倒在了资本主义脚下，但他的这句话呢，在未来也许会得到时间的验证。资本家为了利润，会卖给我们绞死他们的绳子。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是源自于列宁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指资本家会为了利润不惜一切，甚至助长毁灭自己的力量。在以前，我们通常会把这根绳子想象成能源、粮食、高科技或者其他什么利器，但现在看来，这根绳子也许就是美元。